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The AUKUS
Israel batters Gaza in
PRC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与每周三早晨与您见面的时事热线。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大家早上好，我是浩斐。今天呢，想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关于 AUKUS 啊。大家想必刚才也在这个采访中听到了不同的人对于这个事情的见解啊。主要是什么呢？是日本在华盛顿参加了 AUKUS 谈判之后。
那美英澳三国在4月8号的时候发表了联合声明，计划呢就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第二支柱，我们叫 Pillar Two， 和日本展开合作。那同时呢，没看到中国方面表示严重的关切，称 AUKUS 会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并且可能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
嗯，
那么您如何看待日本加入 AUKUS 协议呢？这会对亚太局势和澳大利亚有何影响？是否会让初见回暖的中澳关系再次恶化呢？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讨论哈。那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还是要跟您温馨提醒一下啊，本台不预设立场，请您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友善评论，不攻击他人，不评论他人的观点。那么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
你好。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如果没有乌克兰战争的话呢，这确实是不怎么太沉重。但是正因为有乌克兰这个战争呢，因为我看了很多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呢，我并没有去看他们取了多少成绩，我主要去看的是乌克兰的，包括俄罗斯那些伤兵回国以后是怎么康复的，非常非常难过，非常难过。我们知道战争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可是我本来想谈另外一个重点呢，但是我听了专家们的这个分析以后啊，我觉得这些分析都讲出了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这些分析是在30-40年前，我可能还容易接受。可是经过30-40年以后，再回顾一下大清国与世界接轨，我觉得现在走到了几乎相同的地方。我个人认为这东西关键卡在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问题上。如果在这个上面我们达不成最基本的点共识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经贸上面进行合作的。大清国那个时候的法治的这个对国内和国际的这个法治东西没有办法，我们当时在大清国已经开始做，但是现在又要接到那个上面去做。如果说今天我们还像嘉宾们说的，我们要以经济伙伴为主，我们要以经济利益保持平衡，我们不要去谈意识形态，我们不要以意识形态为主，今天这样说还有什么说服力？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服任何人，我估计连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我们现在很多的国际条约，包括国内的法治环境，都卡在了这个上面。如果在这个上面没有突破的话，我们不谈的话，我们后面怎么走得下去？国际社会、世界跟中国的接轨，大清帝国灭亡的那时候接过一次，现在又接。其实我们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中华民国，他们可以说不能说是无轨的接缝吧，至少说跟世界潮流混在一起，他们跟世界不发生任何严重的冲突，他们之间倒是不应该多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多强调，因为他们已经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个最起码的底线。在这个底线没有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嘉宾到今天，包括有许多知识分子到今天，还是这种不谈政治、不谈意识形态，这实在让人接受不了。郭松涛先生，大清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先生说过， 中国的原话我记不住了，中国的虚弱并不在外国的强盛，而在于我们中国的知识，他说的是中国的士大夫没有见识。所以关于奥克斯呢，我知道我们是澳大利亚，我们知道我们澳大利亚不会发起主动违反世界条约的进攻的，这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这是应该承认的。在这一点情况之下，奥克斯对维护世界、维护我们亚太，特别是我们澳大利亚的海外安全，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的专家呢，应该本着我们澳大利亚的一点利益，多少照顾一下我们澳大利亚的利益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我个人观点。
嗯，好的，谢谢赵先生。
谢谢赵先生发言。
嗯，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时事热线节目。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你好。
你好。
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刚刚也听了那个前面几个嘉宾的那个发言，我想是这样的，每个国家它有都有自己的宗教文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每个国家当然根据自己的文明以及国情，它有自己的体制。个人应该管好，这是完全不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利去指责另外一个国家的体制。就像你住在，你不能说隔壁邻居的家里在教育孩子，他采取什么方法，你是没有资格管理的。俄乌战争和民主完全没有一毛钱关系。你们可以跟俄国和乌克兰一样，俄国它具有完完全全具有所有的民主特征，你不管它是玩什么 game， 所有的民主都在玩弄 game， 包括美国在内，对不对？它在玩弄 game 也好，但是它完全具备所有的民主特征，它的民主特性远比乌克兰更民主甚至更好，因为乌克兰的贪污腐败将远远超过俄国的。但是这场战争却偏偏被冠以一个民主和反民主独裁之间的战争，这个很明显，在这个战争这后面的背景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因为俄国块头太大了，就这么。说到那个 Ox， 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刚才有听众谈到大清啊等等这，那么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具有侵略其他国家的那种特征，包括郑和下西洋，到外面去兜了一圈，只是宣扬什么？宣扬文化，对吧？传播自己的文化而已。说白了，他没有侵略过人家，对不对？没有侵略过一寸土地。但是相反，你看。作为央格鲁民族，我们澳大利亚同样属于四眼联盟、五眼联盟中间的全部都是央格鲁民族组成的。而央格鲁民族从踏进英格兰这块土地，杀光了那边的卡尔特人开始，他就是具有侵略的，具有一个侵略性质的民族。所以说，要说谁对谁更有威胁，我觉得中国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威胁，而相反的，央格鲁民族他历来就是对中国，对这个世界上给世界带来的就是不稳定以及侵略。那么所谓的 Ox 很简单，其实就是其本质，也就是美国是想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反对中国、对中国进行对抗的一个基地罢了，完全是因为这样一个，也就是或者说是美国希望呢在澳大利亚呢部署一下那个核潜艇的那个不，其实就是本质在讲在澳大利亚部署由美国人控制的核设施。当然这句话到2040年很可笑的，就是要到2040年以后它才能卖到澳大利亚才能买，当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至于美，所以这个中间不要就是这个完完这个对这个就像中国人所说的，他对这个地区的稳定和平的稳定当然会打破这个和平稳定，而且会绝对是违反了那个世界核扩散，违反了那个西方他自己标榜的和平和不进行微扩散那个核扩散的那个条约，对不对？至于日本人加入那 OX， 说实在日本人从小本来就是这个样，就想分一杯羹而已。OX 其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在亚洲的小北约，对吧？想这那个对象就是针对中国产生那个小北约而已。但是我对那个这个小北约能够起多大作用，我觉得它起不了太多作用。因为什么在这个小北约中各个国家 都是心怀鬼胎，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算法。他并不是所有美国能够一句话一言九鼎这样做事，每个国家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在内，对吧，都是这样。那么总而言之一句话，AUKUS 这个东西对世界对那个对我们亚太地区的和平肯定毫无疑问是带来了带来了那个不稳定一定会引起，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看的，你让我中国会看的吗？就它一定会引起新的军事扩散军事竞赛。这个对我们澳大利亚其实说白了没有一点好处。我们的澳大利亚经济不如别人，军事不如别人，国力不如别人。我们澳大利亚本来就是远离所谓档案的所谓那个档案的，本来就是远离那个世界纷争那个地区。为什么我们澳大利亚要主动上去去搅这盘浑水呢？我真是觉得真我不知道，就是说白了还是央格鲁民族的种族在心底作怪，他就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应该由央格鲁民族来统治的，他绝对不能够允许其他一个非央格鲁民族的国家或者民族的国家来改变由央格鲁民族来统一这个世界的一个局面。另外顺便说一下说中国和其他世界其他国家对抗和世界对抗，这个世界上大概最多最多最多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是欧洲人，四分之一的欧洲人西方人不能代表整个世界，所以充其量也就是和欧洲人进行对抗。这个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非欧洲人是和中国站在一起的，好吧，大家要认清这一点。美国英国不代表世界，西方不代表世界，它只代表了这个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谢谢。
嗯，好的，谢谢史先生的参与。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跟大家简要回顾一下这个日本加入AUKUS协议的具体内容呢，
分享一些背景资料哈。
嗯，那么我们看到AUKUS于2021年9月宣布成立，主要目的是为澳大利亚获取核动力常规武装的潜艇开辟道路。然而AUKUS的第二支柱合作是开发先进技术，这是日本感兴趣的，而且是日本的参与呢，目前看应该是似乎已成定局。因为一方面这个五角大楼的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说，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之所以考虑日本是因为日本的优势以及所有三个国家紧密的防务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呢，这是三国国防领导人的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日本加入的。
对，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联合声明当中提到的，刚才就是主要是日本的技术力量哈。第二支柱叫 Pillar Two， 就包括有量子技术、海底能力。海底能力呢，大致看了一下，主要是海底的无人机，然后还有人工智能，还有自主性网络、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能力，以及电子战的能力，并由创新和信息共享提供支持。
嗯。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说，随着工作的进展，合作伙伴们一直都很清楚让更多国家参与第二支柱的意图。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呢，日本是澳大利亚不可或缺的防务伙伴。
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来自中国外交部的声音。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啊，就警告说呢，也指责澳大利亚和奥克斯的盟国说，在日本宣布可能为该防务条约提供援助后，煽动了紧张局势。那并且可能会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呢，中方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但是我们看着随着岸田文雄加强国防开支，日本也放弃了二战之后的和平主义立场。
嗯，这些举动呢，也凸显了日本在地区安全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啊。
嗯，
那么我们也看到政府消息人士称，拜登政府正在寻求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呢，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一系列强化的防务和部委关系。
嗯，那么对于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以及朝鲜和俄罗斯的担忧，也促使日本改变了想法。那么，因为日本的宪法是禁止日本攻击敌人的。
嗯
嗯，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分析人员说，由于成员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全面参与并非是一种选择。
嗯。那么今天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我是浩斐，
我是谢欣。那刚才没有来得及发言的听众朋友，欢迎登录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好，在下面留言。
嗯，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准时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